如果把整本圣经想成一部电视剧，旧约是第一季，新约是第二季。这一集要讲的就是两季之间那段 previously on 的回顾，只不过这段回顾本身就值得拍一整季。你可能会问，如果这400年这么重要，为什么圣经里没写？答案取决于你读的是哪个版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圣经有收录这段时期的书卷，像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但新教把这些归类为次经，不列入正典。所以如果你手上是一本新教的圣经，翻过马拉基书的最后一页，下一页就直接是马太福音了。不管你的圣经有没有收录，这段历史对理解新约来说绝对不可或缺。耶稣为什么出生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法利赛人是哪里冒出来的？犹太人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弥赛亚？答案全部藏在这400年里。我先给你一条时间轴，最开始是波斯帝国的尾声，然后亚历山大大帝在西元前333年征服波斯，接着他在西元前323年病逝，帝国分裂，到了西元前167年，安提阿古亵渎圣殿，3年后马加比家族光复圣殿，西元前63年庞培攻入耶路撒冷，罗马接管，最后大约西元前4年，耶稣出生，沉默结束。好，让我们一段一段来。前几集我们讲到，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让犹太人回家了，尼西米重建了城墙，以斯拉带回了律法，第二圣殿盖好了。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犹太人的日子其实还过得去。波斯人的治理方式相对宽松，你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和语言，只要乖乖缴税，别造反就好。最后一位被旧约记录的先知是马拉基，他的书很短，只有4章，但最后几句话非常有分量。
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
出自马拉基书4章5节，这句话变成了犹太人400年来的等待，他们在等那个以利亚再次出现。剧透一下，新约一开始就有人宣称施洗约翰就是那个被预言的先行者。马拉基之后，先知的声音停了，上帝不再说话了，至少在他们能听到的范围内。补充一下，400年沉默其实是基督教传统的说法，犹太人自己不一定用这个词。对他们来说，虽然没有新的先知，但口传律法的发展正在蓬勃进行中，那些内容后来成为了塔木德。沉默的是先知，不是整个信仰。接下来，一个22岁的年轻人即将改变一切。西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领40000大军东征波斯帝国，他在3年内接连打败波斯军队，一路推进到埃及、波斯本土，最远到印度边境。亚历山大南下经过犹太地区的时候，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记载了一个传说，耶路撒冷的大祭司穿着全套祭司袍服出城迎接，亚历山大看到他之后居然跪了下来，士兵们问他，你是征服者，为什么跪一个祭司？
我不是跪他，我是跪他所代表的神，因为在我出征之前，我梦到了穿着这身袍服的人，他告诉我，我会征服波斯。
这个故事的历史真实性非常可疑，但重点是亚历山大对犹太人相当宽容，他允许犹太人继续按自己的律法生活，甚至在新建的亚历山大港给了犹太人特殊的居住区和公民权。亚历山大在西元前323年去世，只活了32岁，但他留下的影响远远超过他的寿命。他不只是一个军事征服者，他是一个文化征服者，他走到哪里，就在那里建希腊式的城市、剧场、体育场。他的军队和移民把希腊语带到了从埃及到阿富汗的广大地区，这个过程叫做希腊化。希腊化对犹太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希腊语成为国际通用语言，不会说就混不下去，希腊式的学校到处开，年轻人学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是摩西和先知。更尴尬的是生活方式，希腊的体育竞赛是裸体进行的，歌过里的犹太男人一眼就能被认出来， 有些犹太人甚至去做逆向手术，把割礼的痕迹遮盖掉，好在体育场里不被嘲笑。面对希腊化，犹太人分成了两派，一派觉得拿来主义没什么不好，信仰归信仰，生活归生活，另一派觉得这是对祖宗信仰的背叛，坚决抵制。这个分裂会在后面越来越严重。希腊化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成果，旧约圣经被翻译成了希腊文，住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很多已经不太会读希伯来文了，就好像在美国长大的华人第二代听得懂中文但看不懂繁体字。大约在西元前三世纪，一群犹太学者在亚历山大城完成了翻译，传说有72位学者分开独立翻译，结果版本一模一样，当然这是传说，但七十世译本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顺带一提，七十世译本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新约作者引用旧约经文时，绝大多数引用的是希腊文版本，而不是希伯来原文。没有七十世译本，基督教从犹太教走向世界宗教的过程会困难得多。换句话说，希腊化这个对犹太人传统文化构成威胁的力量，同时也无意间为后来基督教的传播铺好了路。历史常常就是这么吊诡的。亚历山大死的时候没有留下明确的继承人，据说有人问他帝国要留给谁，他的回答是给最强的人，非常亚历山大。结果将领们打了几十年的内战，帝国被瓜分，跟犹太人最相关的是南边的埃及由托勒密王朝统治，北边的叙利亚由塞琉古王朝统治，犹太地区刚好夹在中间，就像冷战时期的柏林，谁打赢了你就归谁。一开始归托勒密管，日子还算太平，但西元前198年，塞琉古的安提阿古三世打赢了犹太地区的老板，换人了。起初还算温和，但随着塞琉古王朝财政越来越紧张，控制也越来越严，然后安提阿古四世上台了，一切都变了。安提阿古四世给自己取了一个称号叫 Epiphanes， 意思是神的显现，犹太人在背后叫他 Epimenes， 疯子。他的政策就是强制希腊化，禁止守安息日，禁止行割礼，违反者处死，禁止持有律法书，找到就烧，圣殿的祭坛被改为祭拜宙斯，最后的侮辱是在圣殿的祭坛上献了一头猪。猪在犹太律法里是最不洁净的动物之一，在耶和华圣殿的祭坛上献猪，这是刻意的羞辱，是在说你们的信仰一文不值，但以礼书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件事，那行毁坏可憎的。这个词在几百年后耶稣谈到未来的灾难时也用了。这里有个日期巧合，献猪事件发生在西元前167年12月，这个日期被精确记录，因为三年后的同一天圣殿被重新洁净，这就是光明节的由来。一部分犹太人屈服了，另一部分决定反抗。马加比一书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位母亲和他的七个儿子被带到安提阿古面前，被要求吃猪肉，七个儿子一个接一个的拒绝，一个接一个的被酷刑处死，被割舌，被剥皮，被丢进油锅，而那位母亲眼睁睁看着，还鼓励每一个儿子坚守信仰，最后他自己也被杀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起义会那么激烈，这些人不是为了政治利益在打仗，是为了信仰的存亡在拼命。西元前167年，塞琉古的官员来到一个叫莫迪因的小镇，要求犹太人在异教祭坛上献祭，一位叫马他提亚的老祭司拒绝了。当另一个犹太人走上前准备服从命令的时候，马他提亚冲上去当场杀了那个犹太人和塞琉古的官员。
凡是敬畏上帝遵守律法的人跟我来。
他带着五个儿子逃进了山区，马加比起义就这样开始了，不是从军营开始的，是从一个老祭司的怒吼开始的。马他提亚很快去世，领导权交给了他的第三个儿子犹大，绰号马加比，意思是铁锤。犹大是一个天才级的游击战指挥官，面对的是正规帝国军队，手上只有一群农民和牧人，武器是从敌人手里抢来的。 他用夜袭伏击避免正面决战的游击战术，接连打败塞琉古派来的几支军队。西元前164年12月，由大马加比带兵攻入耶路撒冷，夺回了圣殿。圣殿夺回来之后，犹太人第一件事是洁净它。根据传说，他们只找到一小罐纯净橄榄油，只够烧一天，但竟然烧了8天。这就是光明节的由来。犹太人每年点燃9支灯台纪念这个奇迹。补充说明一下，光明节不在旧约里，因为旧约在这之前就结束了。但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在献殿节的时候在圣殿里教导人，这意味着耶稣自己也过这个节日。犹大后来在战场上阵亡，但他的兄弟们接手领导。经过多年战斗和外交周旋，马加比家族最终在大约西元前140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哈斯摩尼王朝。这是犹太人自从巴比伦灭亡南国以来400多年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独立国家。但故事没有 happy ending。哈斯摩尼的后代同时担任国王和大祭司，这在传统上不被允许。更糟的是，王室内部开始内斗，兄弟打兄弟，叔叔杀侄子，腐败程度跟他们当初反抗的暴君不相上下。最后，两个王室成员争夺王位，双方都做了一个蠢到不行的决定，去找罗马人仲裁。这就像两兄弟打架，请隔壁的黑帮老大来评理，老大来了，理也平了，然后就不走了。西元前63年，罗马将军庞培带着军队应邀来到耶路撒冷，他迅速解决了内斗，方法是把犹太地区收编为罗马的势力范围。庞培做了一件让犹太人永远无法原谅的事，他走进了圣殿的至圣所，那是圣殿最深处最神圣的房间，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庞培出于好奇直接走了进去，据说他进去之后很困惑，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偶像，没有金银财宝，对希腊罗马人来说，神庙里一定有神像，但犹太人的上帝不能被任何形象代表，所以至圣所是空的，原本放的约柜早在巴比伦入侵时就失踪了。罗马人的统治方式很实际，他们找了一个听话的当地人来当代理国王，这个人就是希律。希律大概是圣经世界里最复杂的反派之一，他严格来说不是犹太人，是以东人，在哈斯摩尼时期被强制改信犹太教，但他非常擅长政治，在罗马内战中精准选边站。罗马元老院在西元前40年封他为犹太王，不是犹太人选的，是罗马觉得他好用。希律的统治是胡萝卜加大棒。先讲胡萝卜的部分，他大搞建设，大规模翻修第二圣殿，华丽程度据说超过所罗门的原版。犹太人有句话，没见过希律的圣殿就没见过美丽的建筑。至于大棒的部分，他杀了自己的妻子、3个儿子、岳母以及任何他怀疑可能威胁王位的人。奥古斯都据说说过，当希律的猪比当他的儿子还要安全，因为犹太人不杀猪，但希律杀儿子。马太福音记载，希律听说有一个犹太人的王在伯利恒出生，就下令杀掉2岁以下的所有男婴。虽然没有其他历史文献记载这件事，但考虑到他连自己儿子都杀的性格，在逻辑上完全说得通。希律死后，他的国土分给3个儿子，管理能力一个比一个差，罗马人最终失去耐心，在西元6年把犹太地区改为直接管辖的行省，派驻总督。耶稣时代的犹太地区就是在这个系统下运作的，罗马派来的总督拥有最高权力，福音书里的本丢比拉多就是总督，税很重，由犹太人自己去收，这些税吏名声比强盗还差。耶稣的门徒马太就曾经是税吏。路边偶尔会看到钉着人的十字架，那是罗马处决叛乱者的方式，设计来制造最大痛苦和公开羞辱。这就是耶稣即将出生的世界。400年的时间，加上希腊化和罗马统治的冲击， 让犹太教从相对统一的信仰分裂成了好几个派别。理解这些派别非常重要，因为耶稣的故事里他们会不断出现。先讲法利赛人，他们大概是新约里出镜率最高的群体，因为耶稣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们吵架。他们是一群很虔诚的平民宗教领袖，核心主张是律法不只是写在圣经上的那些，还有一套一代一代口耳相传的口传律法。比如书面律法说安息日不可做工，但什么算做工？走多远算做工？煮饭算不算？口传律法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而且回答得非常非常详细。法利赛人在老百姓中很受欢迎，因为他们不是贵族，不依附权力，而且他们相信复活和来世。再来是撒都该人，他们是祭司贵族阶层，控制着圣殿的祭司系统。他们不承认口传律法，也不相信复活和来世，只认摩西五书。政治上，他们是保守的建制派，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利。这边要解释一下，圣殿不只是宗教场所，还是一个庞大的经济系统。献祭需要买动物换货币，这些生意全由撒都该人控制。耶稣后来洁净圣殿，掀翻兑换银钱的桌子，得罪的就是这群人。第三个派别是爱色尼人，他们觉得圣殿已经被腐败的祭司污染了，选择搬到旷野去，组成与世隔绝的社区，过极度简朴的生活。你可以把他们想成犹太教版的修道院。讲到爱色尼人，就不能不提死海古卷。1947年，一个牧羊少年在死海附近的山洞里发现了一批古老卷轴，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爱色尼人的收藏，其中最古老的以赛亚书抄本比之前已知的最早版本还老了1000年，而且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对确认旧约文本的可靠性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证据。最后一派是最激进的奋锐党，他们不搞宗教辩论，也不搞归隐山林，立场很简单，用刀剑把罗马人赶走。他们是恐怖分子还是自由斗士，取决于你问的是谁。耶稣的12门徒中有一个叫奋锐党的西门，曾经的武装抗争者，同时团队里还有马太，一个替罗马人收税的税吏。这两个人在其他任何情境下大概会互相砍死对方。除了派别分化，这段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会堂的普及。流亡期间巴比伦没有圣殿，犹太人开始在各地建立会堂，一个可以读经、祷告、讨论律法的聚会场所。到耶稣的时代，几乎每个有犹太人的城镇都有会堂。这个转变非常重要，信仰不再只属于圣殿和耶路撒冷，它走进了每一个社区，这为后来基督教以教会为单位传播打下了基础。好了，这是最关键的一块。400年的沉默，帝国的压迫，文化的冲击，内部的分裂，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让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待升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弥赛亚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是受膏者，翻成希腊文就是 Christos， 就是基督这个字的来源。在旧约里，受膏者不是专属称号，国王和祭司都可以被膏立，但到了两约之间，这个概念凝聚成一个非常具体的期待，上帝会派一个人来拯救以色列，恢复大卫的王国。问题是，不同群体想象的弥赛亚长得很不一样。法利赛人想要一位像大卫的王，带来公义与复兴，撒都该人对弥赛亚不太热衷，现状对他们挺好。爱色尼人可能期待两个弥赛亚，一个王家的，一个祭司的。奋锐党想要一个军事领袖，带天军赶走罗马人。至于普通老百姓，就是任何能让日子好过一点的人。但注意看，几乎所有人想象的弥赛亚都有一个共同点，他是一个有权力的人，国王、将军、祭司，反正是某种掌权者。没有人在等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人预期弥赛亚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的弥赛亚期待不是空穴来风，旧约里散布着很多被后来解读为弥赛亚预言的经文。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这是以赛亚书第9章的弥赛亚预言。 但同样，这卷书到53章，画风却完全相反。
他被藐视，多受痛苦，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另外，弥迦书第5章2节这样说：
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为我治理以色列。
这些预言描绘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是荣耀的征服者，一个是受苦的仆人。犹太人一直在争论，这到底在讲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基督教的答案是同一个人，但分两次来。第一次是受苦的仆人，第二次才是荣耀的君王。犹太教大多数人不接受这个解读，他们仍然在等。让我们退后一步，看看这400年总共完成了什么布景工作。第一，语言准备。希腊语成为通用语言，新约将用希腊语写成。第二，文本准备，其实是一本让旧约走出犹太人的圈子。第三，交通准备，罗马修了覆盖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公路网，保罗的宣教旅程会在这些路上进行。第四，政治准备，罗马的统一统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和平，虽然是靠武力维持的，但让跨区域传播变得可能。第五，心理准备，400年的压迫让弥赛亚期待升到顶点。第六，制度准备，会堂遍布各地，成为现成的传播节点。基督教神学把这一切叫做时候满足。保罗在加拉太书4:4写道：
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你信不信这是上帝的安排，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基督教确实在一个几乎完美的时间点诞生，有通用语言，有翻译好的经文，有四通八达的公路，有统一的帝国，有遍布各地的会堂，有一群已经等了400年的人。如果晚100年或早100年，故事可能会非常不同。400年的沉默结束了，在一个被罗马帝国统治的偏远行省，在一个叫伯利恒的小镇，一个婴儿即将出生。他不是将军，不是祭司，不是国王，他的第一张床是一个未牲畜的食槽。但2000年后，人类的日历是以他的出生年为基准来计算的。他的故事我们已经在前面讲过了，下一集我们来看耶稣离开之后发生了什么。一个叫保罗的人从迫害基督徒的狂热分子变成了基督教最重要的传教士，他的书信占了新约将近一半的篇幅。